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最近天气非常冷，然后又下雨，大家出门在外要非常小心哦。今天的题目有点惊悚哦，所以我想先破题一下，因为刚刚大家读的经文呢，还没有读到，其实要到后面八章四十四节的时候，耶稣说，耶稣讲的话哦，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这是耶稣说的话，而且他是当着大家的面指着他们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就说到，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作为牧师哦，作为你们的牧师，我只是用一个标题哦，而且我是用当心哦，有点提醒的意味哦。那我想这样的口吻应该会比耶稣还要来得更柔和一点哦。但是耶稣当时却是这样当着面跟他们讲的。那魔鬼在哪里啊？魔鬼的声音是什么呀？是吧？电影都是这样演的，要出来大家都非常恐怖。但是当耶稣说的话的时候，是讲他们心里面。而且讲他们心里面真正相信的。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心里面其实是在认鬼作父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思考的。那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八章三十一到四十七节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到底是认神作父呢，还是在认鬼作父。那一开始我们会做一些经文的观察跟解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借着经文我们就可以渐渐看得出来，那是完全两个不同样的信仰体系哦。然后也借着耶稣说的话以及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跟自由，我们来看看，哎，我所认为的真理跟自由和耶稣所说的和圣经所启示有没有什么不同。那借此我们来分别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信仰体系。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是用哪一种信来信耶稣，来跟随耶稣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我们要打开圣经要聆听你话语的时候，真的要恳求圣灵来工作，让你自己用你话语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平时自己所深深相信的到底是谁，是出于那恶者呢，还是出于那圣善的灵。再来，若是还有我们没有看清楚的地方，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做一些清洁打扫整理的工作，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圣洁，能够发挥主荣耀的光，并且合乎主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看圣经，我们今天要看从八章三十一节开始说，开始读起哦。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哦。那若是从圣经的上下文呢，我 point out 两节的经文，一个是上文，是在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经文当中，八章二十四节讲到，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讲到了跟信耶稣有关的，跟死在罪中有关的。下文是要先让大家看到三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又讲到罪了。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的真理是更是着重于福音，福音的真理。那当下的人听到耶稣讲 这句话之后，他们先把重点就直接放到后面的这个自由这个部分，从他们话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以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背景，确实当代的犹太人对于自由不自由的观念呢，就是跟你有没有是做谁的奴隶，做谁的奴仆有关的。人身自由会不会受到限制啦，有没有被主人加以归宿啦，用这样子来，保罗的书信不是讲到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嘛，就是这样的分别。那既然他们没有受谁的管辖，没有做谁的奴仆，那就是自由的人，所以他们会认为，我们有自由啊，为什么你说我们还要得着什么自由呢？那当然，也可以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宗教信仰这层面来看，根据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只要是被神所拣选 呼召然后分别出来的百姓，那他们就是属于在自由国度，是属于神国的人，神国的百姓。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提到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提到了他们老祖先的名字了。那只是若是从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历史来看，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用一个国家来看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在埃及人的手下，后来又被巴比伦啊、波斯啊，到耶稣时代还是在罗马统治的。那不管从宗教信仰、从国族历史，或者是、人有没有受 做奴隶啦，受人的 管辖、这种角度，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第三十四节后面的经文讲到，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耶稣用了他们所讲到这个奴隶的观念，假如有一个主人，他对待儿子跟对待奴隶是截然不同的，只是耶稣的重点是人所受到的不是另外他的主人的管辖，而是罪，他把罪拟人化了，是罪的奴隶，有罪在管辖着人，控制着人，罪成了所有罪人的主人了。那若是要从这个罪本来做罪的奴隶的这个当中得到释放的话，需要借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三十六节讲到，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还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他们总是因为耶稣的话想要杀耶稣。那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这边就已经开始讲到两个父亲了，一个是耶稣的父，我父那里，一个是他们，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那因着两边所属不同的出于不同的 父亲，所以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两个不同的信仰体系了。接下去他们马上回应说，我们的父，你要讲父亲，那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呢、那从旧约特别是创世纪的、里面我们可以查考的出来，若是要从、血脉血缘的关系来看，确实犹太人是亚伯拉罕后裔，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错的。那这也是时常是犹太人感到自豪的、引以为傲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次是换耶稣质疑他们了。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却想要杀我。从之前三十七节耶稣讲到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现在要讲到当耶稣讲到真理之后他们却想要杀他，那都是因着耶稣的话带给这些人心里面极度的反感，甚至产生出仇恨，要杀耶稣灭口。耶稣说 No，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在行的是你们父所行的事。又再一次耶稣指出他们的父跟他们实际上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眼看着耶稣提到了亚伯拉罕，没有眼看着他们把亚伯拉罕端出来，也没有办法震慑住耶稣。这下子犹太人把神给搬出来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那耶稣用同样的逻辑跟他们讲，假如神是你们的父，那么你们不会行你们所行的，你们应当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那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那之前他们说有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耶稣说假如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你们不会这样仇恨我。现在他们说神是我们的父，只有一位父，就是神。那耶稣又说，假如神真的是你们的父，你们不会这样害我啊，你们应当是会爱我的，因为我是从神而出的。同时在第四十三节我们有第三次看到说，他们面对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态度，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听进去，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说的话。那最后耶稣说到很严重很严重的话，我们仔细听，假如有人，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假如有人这样说你的话，你会作何感想？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身，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我们常说认贼作父已经够夸张的，那耶稣说他们是认鬼做他们自己的父。那同时我们看到对于魔鬼撒旦的形容，耶稣讲的，耶稣的形容包括他是会吸引人心的，诱惑人偏走向魔鬼的这种私欲。同时这个魔鬼还是会杀人的，相较于神是要赐给人生命的，但是魔鬼是要杀害人的。那他视真理如无物，不守真理，心里没有真理，他还是说谎的，专门用谎话来欺哄人，把人骗得团团转，搞不清楚是非对错。那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我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那这个把话题带回到一开始跟真理有关的话题。耶稣说到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综合以上所述，这些人不信耶稣，不相信耶稣的话，不爱耶稣，还要杀害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这个就是因着一开始耶稣的话，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引发出这样的一段对话，让我们看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一个是愿意以耶稣的话为根基的，愿意遵守耶稣的道，这种人能够晓得真理并且得着自由，他们的生命是与神相连的，是出于神，天上的父神的。那另外一种呢，可能从外貌表象来看，他们有金钱，他们属于另外一套信仰系统，有金钱的外衣，但是实际上是内心是抗拒真理的，是恨耶稣的。虽然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老祖宗，但是他们所做的没有反映出来实际神看重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行为，因此被耶稣说你的父是魔鬼。那配合着今天的经文，接下去我们要从继续会要从真理跟自由这两方面，也就是今天的大纲，我晓得这是哪一种真理，跟我追求的是哪一种自由，我们来做一些判断，看看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明白真理跟自由的。而当耶稣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晓得的真理是什么，要我们得到的自由是什么之后，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调整我们对真理跟自由的想法？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耶稣的话，也接受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进而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真自由？那借此我们就可以来看看，那我内心最深处到底信的究竟是谁，并避免以为我们自己是信主，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认鬼为我们自己的父。接下来我们看看跟真理有关，那什么到底什么是真理？我先从世人所认定的真理来切入，问世间真理为何物。那这可能会是有一些人喜欢思考的问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真理。我必须老实的承认，我在信耶稣在读圣经以前，我其实没有想过这类的问题，我比较肤浅一点。那我还真听过有一些人他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在国中的阶段啊，就说我那个时候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我想说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真理我可以找得到的。那后来感谢神他也信主了嘛，那我自己想听到他的见证，我想说哇，那我国中的时候都在干嘛，我都在打球啊，都在玩乐啊，那他已经在思考这么深奥的问题了。那当然神没有透过那种方式让我信主啊，用其他的方式。那单单就字面上来看这个真理为何物，那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啦，就是反正就是真的不会改变的道理嘛，或者是一个理念啊等等。那我想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当然就是讲到事情的真相。假如说我跟你讲说洛杉矶今天没有下雨，那你看路上全部都湿的，车上都被淋湿的，还有人甚至打了雨伞，那当然我讲的就是假，就不是事情的真相。假如我说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那你去那个学校找我的成绩单，看我的学历认证文凭， 那你可以找到事实的真相。假如你找不到谎，当然就证明我是说谎的。那另外我们也可以说，真理它是万物运行的道理，那这就是从科学家啦的角度来思考，那真的是经得起科学的实验，或者说能够重复被验证的道理或者是现象，那这是不会改变的。那好比说数学，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吗？二加三等于五吗？这个是真理啊，不会错的嘛。假如错的话，做生意就不会赚钱了。那假如说我今天拿手上拿一个东西，我假如一放的话，它肯定会掉下去，避免摔坏，所以我会拿着。为什么？因为有地心引力嘛，背后有一个物理的定律在。所以举凡这些科学也好啦，数学啦，物理的道理，或者说我们常用常数，那是不可以改变。假如一改变，科学家会跟你讲说，哦，那不行，世界就会大乱。那人类的生存需要阳光、空气、水三要件，这也是生命科学的硬道理啊。没有人敢跟阳光、空气、水过不去嘛，否则的话，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办法延续啊。再来一类，就讲到这个人类生活的准则了，比较可以跨文化、跨种族、跨文明的这种道德律。好比说诚信，我们讲这种诚实，这是普遍在各个 人群当中的这种道德律。公益，人也心里也会喜欢公益，看到弱小的被欺负，我们就燃起正义之心，看到这个资方欺压劳方，这些弱势团体，我们会心生不平。那当然也除了诚实啦、公益啦，还有包括仁爱，和仁爱也是这个属性之一。我们不要讲自己多么去爱人好了，当我们被别人的爱、被别人的关心、慰问、给呵护、给包围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内心就感到无比的温暖，甚至有时候我们说，哎，我的心被融化了一样。那无形当中也就让我们生命有得到一种力量，帮助我们去能够度过每一天或者是当下的困难。那相较于仁爱，好比人的冷漠啦、人的忽视啦、刻意的忽视，甚至是仇恨带出来的，那个是非常会让人没有能量或耗尽人的精力的。那刚刚所提到都是普遍而言对世人所能够认定的一些真理。那假如从圣经的启示来回答什么是真理的话，那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假如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不 care 什么真理，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但是至少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应该要从圣经来认识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真理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并且他以爱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灵是真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也是真理。那我们这几个 bullet point 就讲到真理是源自于神的。今天早上我在想的时候，突然刚好这几个介系词，就英文的话，它是真理是 from God through the Bible， 借着圣经向人来显明，然后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呈现， in Jesus Christ， 然后 by the Spirit， 意思是它由真理来引导我们每个人能够进入真理，能够明白真理。那我们再从几处的经文来看，在旧约里头比较常用到跟真理相关的字，通常也会被翻译为真实或者是诚实、信实、可靠等等。那在出埃及记这边的经文就讲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里面的诚实也就是真理，表示他是神，是信实不改变的神，说话算话，而且充满了正直跟公义。那在诗篇里面就更常可以看到跟真理相关的表达，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求你发出亮光和真实，同样也是真理，同一个字，好引导我、带你到你的圣山。所以诗人承认在神那边才能够得着真理的引导，也会有真理的引导。那人，这确实是人所需要的，人需要神的启示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一旦远离了神，我们的日子就会受到世界的影响，受到恶者的吸引诱惑，导致我们偏心己路。那另外还有一些诗篇的话讲到，我们神是神的话也是真理。 讲到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神的道就是真理。那诗篇119篇最长的诗篇也讲到，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同样也就讲到是真理，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是不会改变的。耶稣自己也讲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是 真理的根本。世上所有的理论，人所讲出来的道理是有可能会改变的，但是只有神的话是永远立定永不改变的。神怎么说，那事情也必要怎么样来成就。除了这些以外，圣经还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显现，或者是说他是可以让我们晓得真理的一个途径。包括耶稣自己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另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也讲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十七节也讲到，律法本身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若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真理，那真理它就不是只有一个概念一个道理而已，而是一位有位格的主，有位格的神，他是真理，是一个 person。 同时因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是真理来到我们当中，是真理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所以我们就不能只问说到底什么是真理，我们还要问到底谁是真理这样的问题了。这样的真理就不是指真的不是一种道理理论，而是我们跟真理之间能够彼此有一个关系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 person， 它是有位格的，我们是可以跟真理来互动的。那这个是当我们逐渐明白圣经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改变，需要有的调试。最后两处的经文我们还要看到，同样也是耶稣的话，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同样十六章十三节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或者是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圣灵又被称为真理的灵，他能够使信徒不只是知道真理，更能够活出，是进入到真理，活在真理里面。所以当我们透过圣经重新认识真理这个观念之后，其实我们对真理就不用再感到很陌生，也不用感觉到那是很大很难的问题，很抽象的问题。虽然说神是高高在上，是有的人认为是难以捉摸的，神的话圣经也有人认为哇好难理解哦，但是神的话也是真理，而且神已经借着耶稣来到世上，他又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认识明白他所启示的一切话。所以真理是从神而出，透过他的话语向人显明，在基督里得以完全，让人看得见而且还摸得着。同时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进入，能够完全的活出神所说的真理。那这个是借着圣经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到底什么是真理。那照理来说应该要算是最正确的方式来认识真理的，只是一直以来因为罪的缘故，人总不喜欢从神的话来理解真理，总是想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去探索，去寻找道理真理为何物。实际上真理已经来到世上，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还是很排斥很抗拒他，那不断被很多这种以假乱真的充斥在世界里头的真理充满了我们的心。那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一位基督徒，我们是一位信耶稣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说是真理的核心。那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可以罪得被洗净，把我们跟神之间原本的那个拦阻跟隔阂都挪去，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真理恢复了互动的关系。从此之后我们再来看真理， 我们就便可以看得透彻，看得完全，看得明白。那真理，福音的真理帮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当然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从真理，以我们的生命来顺服真理，顺服神的话，顺服神借着真理圣经所发出的声音，他向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更是要听从，而且要顺服他的话。否则呢，按照今天耶稣对那些犹太人所说的话一样，我们并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魔鬼。假如我们对耶稣所说的话还是死不认错，还是始终不愿意顺服降服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不是属神的儿女。耶稣说这种人是属于魔鬼的儿女。那接着我们就要看到自由了。同样的，跟真理类似，人对自由也是有无限的渴望，对自由渴望之深是真实存在在每个人心里。我想你一定可以跟我一样认同，我们都不喜欢受到拘束，被束缚着的感觉。我们总希望自己能，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特别是年纪长大成熟了，我们更不喜欢被人家管着念着。那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为了推翻当时封建的这种专制的制度，政治家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啊。那法国的国旗也就用三个颜色来表示。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受到当时所产生的这种民主的制度或者对人权的这个发展所深深的影响着。那几年前我在考美国公民的时候呢，要背的题目也包括这一题，就是宪法保障，美国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有包括哪些呢？这个是在 First Amendment 第一修正案里面讲到的，有言论自由啦，宗教信仰的自由啦，集会结社的自由，发表出版的自由等等。那我们要选，我们要知道到底有哪一个，我们要提出一个。那这个是考公民的时候的考题啊。那另外关于自由的话，我想大家一定都有听过一些名言啊，像是不自由了，吾宁死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哈。那这个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甚至朗朗上口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对于自由的这个分量比重看的是比一切都还要重的。他们认为人类这种自由的价值甚至看得比生命还要更可贵。所以当有一些人得不到那个自由，一直被强权逼迫打压，那时间久了他真的会想要找机会推翻那个暴政或者是强权，想要找机会革命啊。那也就是为了要追求这种自由，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权的斗士啊，他们去抗争，甚至牺牲了自己的这个性命，为的就是要替人类的自由来争夺。那真的是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那这些当然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为了追求自由所做的牺牲。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思考的就是，假如我们只是一味的追求这种自由，甚至是这种不被约束的自由，只想坚持反正我有我的权利，我有我的人权，我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其他人少管我，那么同样肯定会看到冲突跟混乱。那无论是在球场上各类型的运动比赛，假如没有任何的规矩，没有任何的裁判，那肯定是要打起来的。同样假如没有遵守交通法规的话，在马路上开车走路可能都会遇到问题。那因为人人都假如只要坚持自己的自由的话，不愿意接受一个引导者所定的规范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办法取得共识，也因此没有办法共同生活的。假如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失去了它的 boundary， 失去它的限度界限的话，那么可能是造成伤害，甚至是会带来浩劫的。所以虽然我们都能够认同没有人喜欢被辖制管辖，但是我们也能够认同，我们确实的人类是需要一个共同的规则，一个大家都守规则的这个规律之下，那我们才能够享受到在这个里头自由带给人的好处。 其实这也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真正的自由不是想什么就去做什么，而是以神为主的自由。现在的世人常常问人啊，民主，以民做主，人民做主，那是最好的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却是另外一种更深的真理，人假如以自己为主，以人，以人民来做主的话，那么最终会陷入混乱跟罪的捆绑的。唯有以神做主的自由才能够真正带来一个生命的秩序，带来人生真正找到方向跟一个真正的平安。那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中，这 PowerPoint 讲的就是当时的历史。当时的百姓原本是由神亲自做主的，透过祭司先知来带领他们，但是他们看到周围的列强国家都有君王，所以他们想要撒母耳为他们另立一个王来治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那神安慰他，神允许他们这样做，所以让撒母耳去立王。只是神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不是厌弃，乃是厌弃我，不想让神来做主了。那我们知道，按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发展，其实他们是带来更大的问题跟痛苦的。那至于自由跟真理的关系呢，我想先从一个跟物理定律刚刚提到的来做一个类比。假如今天我站在 LA 最高的这个摩天大厦的最高一层阳台外面，我说我想要自由，然后我就直接走出去，走跨出阳台，那么肯定会掉到地上跌个稀巴烂，因为这个背后有一个真理存在，有个物理的定律，重力存在。那这样子我这个生命就没有了。那这种自由真的是人所需要的吗？这种自由并不是人要我们去追求的自由。同样，我们假如到了一个国家，好比说从我们美国到了英国去游玩旅游，开车自驾，但是我偏偏要按照美国的规矩开在优先道，肯定会造成交通大乱，交通阻塞。你说哎，只有这样子我才有我的自由啊，你管我那么多干嘛？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怎么开就怎么开。那请问这样的自由真的是我们要追求的自由吗？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假如是这样的话，不单单是你自己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可能其他的人车都会受到安全的这个危险。那当大家都在一个常规里头，都按着好比说当地的政府所订定的交通法规开车的准则，那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自由的在高速公路上面畅通无阻，好好的享受各地的景点，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出去玩以后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同样，我们就把这样的原则拿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来思想，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到底什么。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其实人类的自由也需要有限度的，需要受到神话语的规范，真理的规范，不能让人的心去予取予求，无条件的要求，否则的话肯定会自食恶果。那从人类的历史，从堕落败坏，或者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翻身这个昌荣昌盛繁荣，人里面的百姓是否能够安居乐业，那往往就在于人有没有活在神的真理当中，人愿不愿意受到神话语他的命令诫命典章这样的规范。那透过这样的类比，希望大家就可以明白，其实自由跟真理的关系也正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他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要先晓得真理之后，我们才能够享受在真理当中的自由。那只有这样的真自由才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要让我们享受在他的真理里面的自由，而且这个也是神乐意要赐给人的自由，不是凭人的一个想法顿悟出来道理去得着的道理，得着的自由。所以举凡那些人所想得到的自由，其实都是很短暂的，甚至有可能会改变的。只有神要赐给我们的自由，那个才是能够持续到永恒的。那要得到这样的自由，需要付上怎么样的代价呢？ Free 跟 Freedom 虽然只差一点点，但是呢，自由啊，绝对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ever free 啊，是绝绝对对需要付上代价的。 之前讲到有的人为了人类的自由，可能不单单是自己的，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去奋斗去拼搏，甚至牺牲自己性命。而整个人类的自由呢，也就是能够从最终得到释放的自由呢，这样的代价已经由耶稣替我们付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或是说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那在神所启示的真理当中，他告诉我们，人可以获得罪得赦免的真自由，是因为耶稣已经用义的代替不义的，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那这样的自由才是人类真正要追逐的自由。假如我还是只想着要追求那种予取予求、肆无忌惮、乱无章法的自由，那小心，那个同样也是任鬼作父所带来的一种私欲跟贪婪。那最后一点我要讲到的是，我们是用哪一种信来信耶稣。光是看到这个标题的大纲的标题，有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哎，我们不是还讲说你一个人说他信了就好了吗？就够了吗？什么叫做我是用哪一种信来信耶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八章三十一节讲到的是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所说的话，是信他的人。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到这群人呢，对耶稣所说的话，对耶稣的态度，竟然是听不进耶稣的话，对耶稣从神那边所得着的真理，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心里容不下的，甚至他们还想要杀害耶稣。难怪耶稣会说，其实你们是出于魔鬼的。那可见当时耶稣对这种信他的犹太人的这种说法，跟我们平时听到有人说啊，我信主了，我是信耶稣的，这样的情况好像不大一样。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当时有讲到很多人都看到了神迹，说信了耶稣的名。所以这种信是建立在神迹带给人的好处或者利益或者很奇妙的经验而已。但是耶稣知道这种人的心信的不真实，所以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可见信耶稣名的人不一定是真信他，可能只是信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但是却不愿意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不信他所示的，他是那位真正的神，他要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可见耶稣要的信跟我们以为的信，可能彼此之间两者之间是有落差的。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是我把它用耶稣要求门徒的信跟另外一种信，你可以说是外表的信，挂在嘴中的口中的信，或者是很肤浅的信，总之它就不是耶稣要门徒所有的那种信。在左边这一类这些的人，门徒的内心对于耶稣的话是要能够包容，能够容得下，能够吸收得进去的，不但听得进去还能够听得明白，不但听得明白还能够行得出来。因为主要门徒常常遵守主的道，那主的话语在左边这一类的人他们心中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这种信绝对不是只有一次性的举举手嘴巴说啊我信了，而是持续的用他们的生命在跟随耶稣。那也只有这样的信才能够让我们晓得真理，而且得着真理所要带给我们的自由。相较于右边这种，他们虽然是信，但是他们心里面容不下耶稣的道，不相信耶稣的话，更听不进耶稣要跟他们讲的真理，当然更是行不出来神的话。他们嘴巴说说自己信了就算了，这种人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血缘纯不纯正，家族的背景如何，你是哪一个支派的，哪一个人的后裔。当然他们更尊重的是宗教的传统仪文。另外跟罪的关系的话，左边的这群人他们可以完全脱离罪的奴役，右边的人呢依旧信了半天仍然在做罪的奴仆，认罪为他们的主人。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呢，左边这一边是真亚伯拉罕子孙，右边的这群虽然血统纯正， 但是以他们行为来看，完全没有表现出亚伯拉罕信心所带出来的那种行为，更是没有一个正确想要寻求神的心。他们以为透过口中的呼喊喊叫，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就因此认为啊，我是神的选民，而且这样的身份可以持续延续下去。只是怎么样，实际生活当中他们对神的态度、对神的话语早就已经远离神曾经是如何要求他们的 祖宗，要求他们的历史历代，要求在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所有一切律法里面的经义已经成为他们口中的字句而已了。那再来看看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很明显左边的这群是真正的深爱着耶稣，而右边的那群人是会恨耶稣甚至要杀害耶稣的。跟神的关系呢，当然是出于神的左边这一类的人，右边呢是出于说谎之人的父，魔鬼的。那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耶稣是揭露了这群人的信其实是非常肤浅的，比只凭着传统、靠着血脉相传、靠着嘴巴说我是亚伯拉罕子孙就可以继承的信，那是一点生命都没有的信。这群人带着信是这种自义的信，带着骄傲的信，并不是出于对真理，并没有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相信的。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这听起来非常非常的难听，其实也是真真正正揭露他们内心的那个真实的面目。因为他们在心的深处若真的不是属神的，仍然被魔鬼占据着，那么其实对耶稣的话就是这样的心态。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具体来表达我到底是用哪一种信来信耶稣呢？最后我很快的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分别是信心、相信还有信靠，这三个字中文都有信这个字在里面。我们先来看看信心。这个信心的话英文就要用 faith 啊，是整个信仰的基础跟根基。参考的经文是罗马书1: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信心这样的一个 faith 是所有人都有的，每一个人他都有可以信主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只是他愿不愿意拿出来用而已，每一个人都有的。那对于这样的信心，我们不要跟自信心搞混了，不要把它对于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只挂在嘴中的这种信混为一谈，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只相信一位神是不够的，接着我们要看到 believe 相信，这讲到的是信仰的内容跟内涵，包括对象，是英文常是用 believe in 什么什么来讲。那只相信一位神是不够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鬼魔也信啊，他们也信一位神只有一位。那我们不但说我们有信心，那我们还要信的有内涵，知道我们信的是谁，知道信的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假如你很有信心，但是你搞不清楚你在信什么，那么你必须要搞清楚来。这边参考的经文是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所以很清楚的对象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的经文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内涵是福音基本的内容。假如你信主信了十几二十年，仍然搞不清楚福音是什么，仍然搞不清楚到底耶稣是谁，那么即便是你坐在这个会堂当中，你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歌，但是我仍要说你只是在迷信、瞎信、胡乱信一套，这个不是没有可能哦。不然为什么到今天异端学说这么样的横行跟猖狂？在异端邪教里面，很多人是大有信心的，有很那个第一个信的，大有信心，为他们所信的做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一问之下，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信的耶稣跟圣经所讲的耶稣一不一样？你所谓的真理跟圣经所讲的真理跟耶稣所讲的真理 有没有是一样的？那这个是当我们说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否则我们信了很久还是在糊里糊涂的，那这个是 belief 我们需要明白的。那等这些都确认之后，第三个我们要讲的信是讲到信靠。英文圣经常用 belief toward， 用简单一点的话，我是用 trust， 也就是信靠顺服的那个信靠。那这边要讲的就是信仰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信的方式。彼得前书经文讲到，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讲到我们要真真实实完全可以靠在他身上，完全信进去，心智上是完全的倚靠，让神来做我的，让耶稣来做我生命的主，我要完全委身，完全忠诚，始终不改变，一生的来跟随他。那这个是信靠所要表达的。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的信从来就不是口头上面的信，而是要我们完全的持守顺服，并且常常遵守他的话。那借着这三种信，让我们知道信心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有相信的能力。相信呢，是帮助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相信的内容是什么，信的是谁。但是在这两个之外，我们一定还要加上信靠，那样子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基督成为我们跟随的主最重要的关键。只有这样全然的信才是耶稣所要的信，只有这样全然的信才会带出我们的信心不断增长。因为我们一听到耶稣的话就知道，就相信是真理，一听到真理我们就来学习如何信靠顺服。那只有这样的顺服才能够渐渐把我们身上所缠累的罪一个一个给拔除，一个一个挪掉，把我们从恶者的谎言当中给释放出来。只有这样的信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自由。那借着今天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面对耶稣，面对真理，带的是不同样的信。就因着不同的信，他们得到了自由，未必是神真正要赐给人的自由。他们以为的真理，未必是圣经真正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假如我们只要无拘无束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那么到最后，等待我们的就是地狱的火。这个是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假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无拘无束，不用任何的限制，就得到真理所要赐给我们的自由，那其实这正是撒旦用最大的谎言来欺骗你。信耶稣从来不是只是知道一个真理，不是只有承认他的存在，而是要让他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掌权。一切宗教的表象，一切的外表，都不能够遮掩人内心所信的。假如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就是这么不爱真理，就是这么不愿意寻求光，不管你坐在教堂，不管你走到宣教的工厂，你外表看起来多么敬虔，多么光鲜亮丽，你内心仍然是属于黑暗的，是属于那个恶者魔鬼的。用耶稣的话来说，你是出于魔鬼的。那么我们要好好的跟随耶稣，认神为我们天上的父，还是我们要再次继续用着我们的小聪明去认鬼作父，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吗？那盼望大家因着今天的信息都有智慧，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因为今天讲到了跟真理相关的话题，你第一个你最最需要明白的真理就是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你需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罪付上代价。刚刚讲到 freedom is never free， never free， 耶稣用极重无比的代价，用他自己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赎了罪的代价。他又从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可以用信心宣告相信接受这样的一位主，这一位复活的主来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然后自由的尽情的享受在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自由当中。那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这四点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哦，其实也就是让信徒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自由的方法。那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些点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在这个世上，就在今天， 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需要等到一年两年，有传道人有牧师去到他们那边才能够为他们来施浸。有一些城市国家甚至没有办法公开聚会，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坐在这边好好的敬拜神，更是没有办法拿到一本圣经来好好的阅读圣经、查考圣经。那今天的我们在美国这边、北美这边拥有这样的自由，假如我们还不愿意去遵行实践耶稣所吩咐的这些真理，告诉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口中所说的自由到底是真自由还是假自由呢？我们过的生活到底是领我们去到魔鬼那边还是去到神那边呢？一样，愿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把我们心中所信的来做一些整理，知道我们信的是谁，知道我们信的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奇妙伟大的救恩。也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着更加顺服你的话进入到你的真理里头，并且更加享受你所赏赐的真自由，活出你所应许的丰盛生命。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